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每一次分享都是个挑战，并不是说分享的内容怎么样，而是常常可能有经历的人都知道，特别是牧者们，当要那个礼拜要讲到的时候，家里就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前两周我分享的时候，在那之前大家也知道，我们家三个孩子，老三，然后老二、老大，连续班上都出阳性的，然后都去做检查，然后大家也为我们家祷告，就是我的弟弟，在台湾的弟弟突然发高烧，原因不明，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都是特别是在周末了，靠近主日的时候容易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礼拜也是，先是老三摔断了牙齿，然后昨天呢，他把一个这个皮球啊的橡胶球丢到我们家的马桶里面，很顺手一冲，然后呢马桶就堵住了，怎么拿也拿不出来，没有办法，用吸的也不行，用勾的也不行，手伸进去也摸不到，所以没办法啊，花了一笔钱叫工人来，把这个球拿出来。工人刚走，他又丢了第二个下去了，只不过还好那一次没有再顺手冲水，及时的把他拦住了，所以是后来就干脆把那些球全部丢掉了，没有办法让他再丢第二、第三个下去了，这样子迟早会破产的，是不是？然后今天早上他。我在准备在换衣服的时候，然后站在桌子旁边，因为他喜欢站在椅子上跳啊，然后在兴奋的时候，我为了怕他危险，我就站在他旁边。结果呢，他跳得很用力啊，就把我们家椅子是有椅背的，他就是跳撞到后面椅背，然后椅子脚就不是就掀起来了嘛。他又下来的时候呢，椅子移位了，直接扎在我的脚的大拇指上面。我们家那个椅子的脚是金属的铁棍子的，不过感谢主没事，然后他一听到我啊大叫，他就没有停下来，还是继续叫，还是真是小声一点的，他知道他做错了可能，所以常常说这个事件都是在礼拜六常常发生的，感谢主现在礼拜六至少是假日了，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礼拜天做很多预备。听说比利时开始周休三日了，我希望日本有一天也可以周休三日，一个礼拜只要工作四天就可以了。我说事件常常发生在礼拜六，但是以前我们去实习的川口教会的那个亚斯达圣水安田牧师，他说事件常常是发生在礼拜天早上的。哇，那个真的是我们也有经历过，礼拜天早上总是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是不是？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到末了。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二十五节。因为不长，所以我们不起音的方式，我们就同声的从头一起读到，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各地各样走兽和真的这样鸟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天国的算术 一，有一表示以后可能会有二，可能会有三，这其实是我累积了很久的一系列的分享，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哦，不是说像那种什么算命的啊，就告诉你这个数字是什么什么，我们讲的不是这个，为什么我说天国的算术呢？就是，算术这个东西其实它不只是计算，它是一个逻辑性的思考，对不对？但是呢，天国的算术跟我们一般这个世界上的算术，也就是这个逻辑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看起来以数学来看的话是错误的式子，但是呢，天国有天国的算法。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并不是每一次啊，但是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讲一下天国的算术啊，所以这是接下来会有一个系列的分享。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所以给大家从创世纪最前面开始，也是大家熟悉的地方。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的地方，但是创世纪一开始，也就是圣经的最开始，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可能日语翻译的比较贴切，形なく、虚しく，没有形状。虚しい就是空虚的，什么都没有，空，完全的空，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开始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关于宇宙的起源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说，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分享。但是今天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天国算术第一个式子是什么呢？第一个式子就是零加零等于一。这看起来在数学上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从空虚混沌当中创造了这个世界，零跟零，但是呢，神创造了一，从零到一，这是一个只有我们神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前几个礼拜我也分享过，我们人体的元素，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对不对？有氧啊，有碳啊，有氢啊，还有包括成分上来看的话，大部分是水，可能有脂肪，有蛋白质等等矿物质。但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造我们的这些元素啊，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空虚当中出来的，只有神才可以从空虚当中创造出东西来。你用世界上任何的化学反应，你用世界上任何的人的方法，你只能把物质转换，这是我们学过的，对不对？你只能把物质 A 可能转到 B， 或是 A 加 B 等于 C， 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无有，我们没有办法从零做到一，我们没有办法凭空把东西变出来。只有我们的神可以这样子做，只有我们的神有办法让我们身上，就是造成，组成我们身上这些元素呢，是从空虚当中创造出来的。只有我们的神，不只是身体上的这个物质，上一次我们也分享过了，神将生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更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肉体上的这个物质的部分，而是有灵的活人。神吹了一口气，我们才有灵，有灵才可以跟神交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构成人的身体的元素，不只是身体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灵。这也是由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刚才说零加零等于一，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一个神。无中生有，我知道这个成语在中文里面是贬义词，本来是贬义词，说这个人胡说八道，凭空捏造，本来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在天国的算术里面，这是一个褒义词，这个是夸奖的，就是称赞的，称颂我们的神，说我们的神是可以无中生有的神，只有我们的神可以无中生有。所以这是第一个式子，我相信应该很简单，大家都记住了。我们紧接着很快看下一个式子，下一个式子叫做一加一等于一，这个在数学上也是不成立的，但是呢，天国的算术就是这样子，大家应该可以猜到，我今天读这段经文的话，一加一等于一是什么意思？刚才说那人独居不好，先造了亚当，先造了男人，那人独居不好，神说你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样子不好，所以呢，要怎么样？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配偶这个词是神配上去的，有想过这个意义吗？配偶是神配上去，所以两个人是相配的，是相配的。原文的意思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看日文也是ふさわしい助けて，ふさわしい这个词很重要，ふさわしい就是适合的意思，最恰当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叫配偶？配偶就是你们两个人呢是配在一起的。原来那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所以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配起来的，配起来的。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人，当然不是全部，有一部分的姊妹们会觉得好像不公平啊，先造男人然后才造女人，然后说女人就是来帮助男人的，为什么要这样？我要他来帮助我，为什么我要帮助他呢？即使是长期在教会的基督徒，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会觉得说好像女人是次等的，先有男人然后才造女人。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子。上一节生物课，在我们就是人受精之后，受精卵一旦受精之后它就开始分裂，对不对？分裂然后会造出各种不同的脏器啊，各种不同的，有的是脑啊、心脏啊、眼睛啊、手脚等等等等。那生殖器官呢，一开始其实男女是一样形状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分叉点，说它从这里开始要变成男生或是变成女生啊。原来大概在受精12周左右的时候它是一样的，它可以变成男生也可以变成女生。是什么东西决定说这个孩子是变成男生还是女生的？当然实际上在受精那一刻就已经决定性别了，但是实际上我是说开始分裂的时候，开始分化的时候是大概在受精12周的时候啊。所以在12周之前呢，这个器官就是分裂好这个胚胎呢，它既可以变成男生也可以变成女生。但是神造物的奇妙，神造物奇妙，如果这个胚胎是男生的话，会有一个遗传因子，这个不需要去记啊，叫 SOX9、有这个因子的话呢，它就会变成男生的器官，就不有一部分不需要的男生不需要的管道呢就会退化，然后呢男生需要的东西它就留下来，这是它会往这个方向，只要有这个遗传基因，这个 SOX9、有这个的话它就会往变成男生的器官，反而不需要的它就退化掉就没有了。好，所以听到这样又觉得说哦，好像男生比较特别啊，如果没有这个，只有男生有这个变化的话，那不是没有这个的话就好像说女生是次等的，男生比较进化，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告诉大家现在的科学越来越发达了，大家知道要变成女生的时候呢，女生也有另外一个遗传因子，叫做 WNT4、这个我再说不用记啊，这个只是说有一个遗传因子，有这个遗传因子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女生的器官，从刚才原来中立的这个就是哪一边都可以去的，它会分化成女生的器官。不只是这样，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一点，还有一个遗传因子呢是女生有的，叫 DAX1。 这个遗传因子会怎么样？它会有一个功能，就是把 SOX9 的功能呢让它消退消退，然后呢就不会形成男生的器官。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变成女生的话是带有很强的意志的，我要说的是这句话，带有很强的意志，说我不，这个人不是男生，他不要成为男人，他要变成女人，是有一个很强的意志，所以两个遗传因子来控制这个东西的。我觉得这个很符合人神造人的这个顺序，对不对？先造男生啊，先造男人，但是呢再造女人的时候有神的意志在里面，说这个人是女人，跟前面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刻意造出另外一个女人配偶来帮助这个男人。所以姊妹们，你们应该要更可以夸口说，哎，我们是有神特别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女人的。你看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其实这里面这些机构，人体实在是太多的奥秘，但是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人的器官分化成女性的器官的时候是带有很强的意志，两个遗传因子在控制这个东西，甚至把男性的那个因子都把它压下去了，说哎，不是你，不是你，你安静一点， 我是要变成女生的、哦、所以不要觉得女人是次等的，反而女人是带着神的旨意说，就是我要让你成为女性、这个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的、希望大家、特别是姊妹们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啊、不要常常觉得说、男尊女卑，没有这回事，没有男尊女卑的、我们继续看经文，经文说什么呢？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可能在很多婚礼上也会读这一节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有几个阶段，对不对？第一个，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我们从小当然都在自己的家庭当中长大，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父母的。不管你现在是已婚的或是单身的、因为单身的人也是至少在座的，我想很多都是离开父母的，是吧？来到海外的话都是离开父母，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必须要脱离你原来的原生家庭才有办法、再成立新的一个家庭。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刚才说一加一等于一，是不是、如果一加一还是二的话，这就不是天国的算数了。一加一等于二的话，那还是两个人分开嘛，只是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但是两个人完全还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就不叫成为一体了。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刚才说的一加一会等于一。我刚才说没有男尊女卑这件事情当然没有错，但是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其实还是有部分、有这种习俗还是留在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我的中文大概只有到小学程度，我的中文课只上到小学，之后我们家就来日本了。但是我还很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小学的那个老师说，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汉字的时候，他说呢，有女部的字啊，通常都是不好的，都是比较不好的意思的比较多。比如说贤，有一个女字旁，他说这个就意思就不好了。或者是奸，这个也是不好的意思，负面的意思。甚至呢女人的专利，是女人的专利吗？嫉妒，呵呵，都是女字旁的。然后呢女字旁里面有好的意思的，有一个字叫做什么？妙，女人少的话就妙。所以我很记得很清楚啊，这是小学时候的记忆，我现在还记得。就是说女字旁大部分都是不太好的意思啊，但是这可能是造字的时候，可能略带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啊，但是今天我们说离开父母啊、然后成立新的家庭的时候，借由这个汉字，我们看一下，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啊，虽然我是男的，但是我们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女人的一生，一开始大家都是一样的，先是娃，对不对？出生的时候是娃娃，每个人都是娃娃。右边这个女字旁右边这个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是一种玉啊，一种玉啊，是很宝贝的意思。所以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宝贝啊，娃娃是宝贝，很快就长大了，很快长大了呢变漂亮了，是不是？马上女人女大十八变开始，哇，就变得漂亮了。那时候呢可能就开始出去约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亭，也就是说可能出去某个地方，哇，站在那里约会的时候就很漂亮，形容这个样子啊，亭。很快的找到对象了，彼此吸引的时候呢，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婚，一定要头婚了才能结婚、女人一定要头婚才有办法结婚，如果你看得太清楚的时候呢，也许你就结婚不了了、所以婚前可能都是看对方都是白马王子啊，哇，都是很英俊潇洒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为什么要婚啊、一定要部分的容忍对方，是不是？不好的地方也看起来是好的。所以女婚，女字旁的一个婚就是结婚。然后呢，结婚了之后，当然就嫁过去了，进到别人家了。所以女字旁一个家，就是进到对方的家里，已经嫁过去了。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点，是不是？婚前婚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不但脱离原生家庭。不但自己独立，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家庭，进入一个新的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呢，一旦踏入这个新的家了之后呢，刚才说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变成 富人的富，每天拿着扫把在扫地，是不是？开始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等着你啊，所以变成富人。直到怎么样？直到有一天，你有了孩子了之后就好，有个子的时候就好了，是不是？有一天你生孩子的时候就好了。所以这也是女字旁里面带有好的意思，就是其中一个有孩子了就好。然后呢，一旦有了孩子，有一天有人喊你妈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又是开始坐马，是不是？开始坐马，你在家里，哎，不光服侍大的，服侍小的啊。所以从你开始有一天有一个人开始喊你妈的时候，你的生活又不一样了，是不是？然后呢，很快的就又老了。等你变成姥姥的时候，很快的就老，转眼就老了。有人说，大家知道，特别日本人讲这个，说女人就像圣诞节的蛋糕一样，有听过这个说法吗？现在社会可能不太适合，就是说圣诞节的蛋糕到12月24号还能卖得出去，25号勉强可以卖得出去。26号以后就卖不出去了，是吧？所以有人说，你这所谓适婚年龄呢，就是24岁，哎，还可以；25岁，有点勉强；26岁以后就很难了。这是日本人常说的一个说法。当然，现在晚婚了，没有这个年龄上的这样说。但是呢，等一旦成为妈的时候，做母亲的都知道，哇，老得很快，是不是？一旦做了母亲，每天可以说是被折磨的，马上就老了。然后有一天你已经不是被喊妈的，你是被喊姥姥的时候，很快就会领到了。更往下好像越走越凄惨。如果你的先生你的丈夫比你早过世的话，你就变成双了，就遗孀了，是不是？就变成双了。哇，真是冷啊，看到这个字就觉得冷。孤零零的一个人，这个是表现出哇这个孤单一人的这个景象。但是可能大家有观察到，在日本，当然通常一般来说女人的寿命比较长嘛，所以先过世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发现啊，至少在东京，我不知道，以前我住在大阪，我在大阪长大的，大阪的那些欧巴桑啊，他们先生过世之后更 genki，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好像更自由了这样，然后就反而哇，过很多事情，以前年轻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想去哪里，哇，就开始。所以并不见得说自己一个人就怎么样，这个只是说一种说法是这样子。不但如此啊，中国古代传说的话，如果你的先生过世了，你变成遗孀，是吧？如果你也过世了之后呢，还变成女鬼，变成妖，然后还会出来害人的，这是中国民间故事。常常会这样，所以一看哇，好像女人的这个一生是很悲惨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说一个过程这样子，这是一个过程，从出生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有很多很多经历过这个很长的一生这个过程，但是呢，都是从刚才说的，先个人离开父母，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会经历的过程，这是神的旨意，神造男造女就是为了这样子。当然有人说，哦，我有单身的恩赐，当然有人有这样子，有单身的恩赐，是吧？但是基本上神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会希望男人有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男人女人都是会离开父母，然后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如果是一乘一等于一的话，这个是正常的数学式子，是吧？这样叫做什么？这样叫做一成不变，这样叫一成不变。如果进入新的家庭之后，两个人都不改，就是不配合对方，不去磨合的话，这个叫一成不变，是吧？我还要维持我原来家庭的做法，我要维持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坚持我自己的作风的话，两个人都一成不变的话，这个家庭就会很困难，就会很困难。所以一旦结婚之后，就会需要磨合，很多很多东西需要磨合的东西。因为很多事情呢，你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对方不觉得。其实就说穿了就是这样，你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他觉得没有道理。 所以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一成不变，不要只是说觉得哦，我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进入新的家庭，既然是新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是一乘一了，不要一成不变。刚才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一加一，我们要两个人合在一起，这样才会组成一个新的，就是新的一个家庭，完美的家庭。因为很多夫妻之间的冲突可能就是对你自己想不到的，对方也想不到的，而且常常呢可以说80%-90%原来都是很琐碎的芝麻绿豆小事，然后呢越演变越大。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永远有翻不完的旧账，是不是？每次开始吵架，哎，你上次怎么样？哦，你上个月说什么？你去年说什么？你结婚的时候说什么？我可以永远永远永远追不完的旧账可以讲，是吧？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都坚持自己的话，如果我们一成不变的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双方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不管你现在是已婚的或是你还没有结婚的，都是一样，这是一辈子需要磨合的，不管岁数到多大，都是永远有事情是需要两个人去磨。当然我相信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因为你慢慢对对方多一点了解，对方也对你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慢慢的你就知道，哎，这个地方他很在意，哎，你就会知道，哦，那个地方我不能碰，有些点你触到了你就踩到地雷了，所以有些地方慢慢慢慢就会知道了，而且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双方沟通的方式。刚才说不要一成不变，如果你觉得说我这个就是我的做法，我就是要这样讲话的时候呢，往往即使你说的是对的，对方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是沟通上面的很需要配合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家的话，因为胡敏跟我都是理工科出身，我们算是讨论上比较理性一点，吵架的话比较少，而且都可以就是怎么讲，察觉到或是认知对方跟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你察觉对方的情绪啊，其实并不难，你看哇，他明显就在生气，这个可以察觉出来。但是我反而觉得有一点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就是自己在讲的时候呢，你很理直气壮的说，哦，对啊，这一定是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啊，然后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带着愤怒或是这种生气的态度在说啊。所以常常我们跟孩子也说，即使你说的是对的，即使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给人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不管你说的再有道理，你说的表达的方式不对的时候呢，对方就没有办法接受，他就越不听你的，即使你说的越对他就越不听，因为有时候孩子从学校回来也会说，哎，我在学校跟同学讲什么他们都不听我的。我说那你怎么讲？我就告诉他你应该要这样啊，这样这样啊。我说你这样越讲你越有道理，人家就是不要听，因为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围的时候，在情感的范围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受。我因为在职场上做这个 sales， 做业务，做销售，做蛮久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蛮能体会这个东西的，就是你去跟客户谈的时候啊，你报价嘛，是吧？然后介绍你的产品，你的功能有多好，你的东西比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好，就好到哪里去啊？但是最后呢，他决定买不买呢？其实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当然价格啊、性能啊这些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建立出个人的关系，然后你跟他你的生意伙伴有没有信用在里面？信用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数字化的，没有办法要说测，哎，这个人信用有多少，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于你的沟通的方式。即使你讲了这个，你的产品再好，你的价格再低，但是如果对方不喜欢你这个人的话，他也不会买的。所以刚才说在夫妻在家庭之间也是一样，不只是夫妻，其实孩子也是一样，沟通的方式是很重要的，怎么去讲，同样一件事情内容怎么可以说，这方面通常呢，通常弟兄们需要的操练比较多一点，弟兄们比较直接嘛，常常就是而且可能也比较理性化一点， 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有的女性也是很理性化的啊，那反而有些弟兄们是比较感情化的也有，但是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需要两个人去撮合，两个人去配合。所以刚才说不要一成不变，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或是坚持自己的作风，需要做到什么双臂合一，一加一等于一，只能等于一，不能一加一等于还是二的话呢，那就不对了，那就是在一个家中完全是分裂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是天国的算术。好，今天再跟大家介绍第三个式子。有学过数学的应该看得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一的 n 次方， n 次方是什么意思？ n 次方呢就是一乘一乘一乘乘乘乘乘乘 n 次啊，这叫一的 n 次方。一不管乘几次还是一，对不对？啊，这个式子在数学上也是成立的啊，也是成立的。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这样说，神对摩西，神的自我介绍啊，这一节经文是神自我介绍说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其实这个翻译啊，不管它从原文怎么翻，都很难，这个词非常的难翻啊。你看日语更拗口，日语说阿德阿鲁莫诺。完全听不懂啊！如果即使是日本人也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自有拥有就是以前就有，现在也有，以后也有，简单的说是这样。所以刚才一乘一乘一的 n 次方，不管你 n 乘几次，永远都是那样子的，永远都是那样。我们的神呢，他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不会改变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从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先，神就已经在了。刚才说神创造天地是吧，所以神就已经在了，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人类出现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人类经过长长的历史，这个漫长的历史之后神一直在那里，直到今天神也在这里，以后我们还没有，我们未见的将来神也在那里。这个神是同一位神，神不会像人一样因着时间而改变，神是不会变的。如果这个神会变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信他了，是不是？如果这个神今天跟明天不一样的话，我要信的是哪一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的神是一的，像一的 n 次方，他是完全不变的，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不会变的。我们的神是始终如一的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跟我们所相信独一的真神的这个信仰是有直接的关联性的。有些宗教他们是有多神教，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可能大家对比如说民间信仰或是佛教什么或是道教比较熟悉，有些人不是变成圣人然后可以变成神吗？所以他活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然后以后他就修炼到一个程度，又上了一级，可能变成仙人或是菩萨什么的，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又变更上一级，最后就变成神了。所以那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的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到将来都是始终如一的，都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样的神才值得我们去相信，是不是？如果我们的神变来变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信了。雅各书里面这样说，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我觉得很描写得很贴切，我们的神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转动的影儿是什么意思？如果光线照的地方不一样，照的角度不一样，影子的位置不一样，是吧？但是我们的神呢，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从什么地方看他的时候，他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看的角度不一样，不会因为你寻求神的时间段不一样，他就不一样，不会的。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地，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他是不会变，在他并没有改变。所以说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我们的神是不变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同样一节前半这样子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不改变的神才有办法这样子。如果今天跟明天这个神变的话，也许他昨天 就也许他昨天做得到的事情今天变成做不到了，有这样的可能性是吧？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一直不变始终如一的神，所以各样的恩赐赏赐都是可以从我们的神来。刚才介绍了女字旁的字，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个士字旁。士字旁就是神，有神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你会发现跟刚才的这个人的一生是大有不同的。我们对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祈祷，是不是？我们献上我们祈求，我们有什么事情，完全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到神的恩座前来求，不管我们有任何的需要，而且神已经预先的知道了。但是他更希望我们求，他更希望我们求，所以开口向他祷告。我们最近这一个月不是一直在操练祷告吗？聚完会有祷告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带着我们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虽然神已经都知道了，他预先都知道，但是他更希望我们来开口向他来祈求祈祷。我们开口的话，神就会应允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各样的祝福啊。所以福是有神才有福的。你看他的右边，如果只有你只有一口甜的话，只有一口甜的话，你只是辛苦而已，那叫辛苦，那叫劳动。但是有神的时候，这一口甜才会变成祝福，是吗？所以我们跟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然后他会赐福给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神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礼物，这是礼物的礼，是繁体字，是这样子写的啊。礼物的礼的右边是丰盛的，是丰盛。神亲自变成礼物，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变成礼物赐给我们。所以十字架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神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礼物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礼物，也只有唯一的真神才有办法将他自己变成礼物给我们。有了礼物，有了这个替罪的羔羊之后，我们就得到有安详，只有在主里才有安详。没有别的，世上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平安。只有有神的时候，他自己成为了替罪的羔羊的时候，才能让我们从罪中被救拔出来，才能得到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安详。所以有没有神是很重要的，有没有神是很重要。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有神吗？我们每天有跟神一起同行吗？我们每一天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神与我们同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将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跟他求，他就会赐给我们所应当得到的祝福，所应当得到的平安安详。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三个天国的算术。第一个，我们的神是无中生有的，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可以无中生有的，零加零等于一，可以从零变一的只有这一位神。第二个，二人要成为一体，二人要成为一体。很多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磨合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更多去沟通的层面，但是重要的是二人要成为一体，不是分散的两个人。既然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二人就要成为一体。然后最后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始终如一的神，他昨日今日永远都不改变。只有这样子的神才值得我们去相信他，值得我们去信靠他，而且会赐下各样的福气，各样的祝福以及平安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嘞，是的。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明白，只有你才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只有你才能赐给我们真正属天的祝福，属天的平安。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信仰的道路当中，真的是没有不带有任何的怀疑，而是坚定的信靠你走我们一天的天路和历程。感谢你，也求你让我们 指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形式上面，特别是在沟通方面，或者在我们的思想上面，都能够有更多，如果我们需要磨合的地方，求你指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的话语，也求你控制我们的口舌，让我们说应当说的话，说出来的话都能是荣耀你的名，蒙你喜悦的。感谢赞美你，也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依靠你，试着更多的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唯一的就是相信你，是你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神。继续我们同在，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